吴鹏年在教场上大显身手，三枪三中，前压奴背手，力压当行人。徐让等老将一看，哎呀，我们是鼠目寸光啊，真没看出来。难怪有那么两句话，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尘世上一辈新人替旧人的。你不要小瞧了年轻的后生。哎呀，吴鹏年还有这两下子，服气了。刘永福心说啊，身教胜于言教，你看我怎么做工作他想不通，真格就往这一摆都服气了。刘永福啊就问他，我徐老将军怎么样，让彭年做总指挥可以吗？
当然可以，太可以了，我服气，我甘愿听他指挥。
哎，你也别介，年轻的后生还得老一辈的辅佐。你这样吧，你担任副总指挥，你看他哪有点不对，有错误你尽管的说，我想彭连绝不会不听。彭连呐、啊，你说呢？甘愿听从徐将军指挥，咱也别分正的副的，到时候我们二人商量。
哎，妥了，
得将帅和睦才能有取胜的把握。彭连呐、啊，利用现在这个机会你说说吧，此次北上援助新竹，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，这个仗打算怎么打？吴鹏年乐了，大帅啊，您现在要叫我说我还真说不上来，因为什么呢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现在日军的情况，那块的地形我心里头没数，得随机应变呢、啊，到了时候，到了前线，我做出计划向大帅再报告，您看好吗？
说得好，
说得太对了，现在说也是纸上谈兵。
彭连呐，徐老将军，
北上的事儿就拜托你们二位了，刻不容缓，马上就得出发，你们多辛苦了，放心，前敌用什么尽管打招呼，我是全力以赴，尽管我也困难，但是第一份得让给你们，多谢大帅的支持。他们分了兵了，刘永福在这看守台南，其他的人吴鹏年、徐让带着四名副将、1000名黑旗军，再加上部分招的义军，带着多少车粮食和弹药，浩浩荡荡就出了发了。第二天正往前走着，吴鹏年就发现这大道上小城陆陆续续带下了不少难民，背一包罗伞，推车担担，歇老扶幼，他就预感到形势不妙。再往前走了一程，还发现队伍当中有不少的伤兵，拄着拐的，抬担架的，还有的头上包着药布的。停止前进，大部队停住了，赶紧过去把那当兵的换过几个来，我要问话，都是自己的兵啊，虽然不认识，有人过去一招呼，这些伤员过来了。吴鹏年从马上跳下来，拉着他们的手，先看看他们的伤，百般安慰，就问弟兄们，你们从哪儿败退下来的？
哎呀，长官呐、啊，我们从新竹败下来的。
啊，新竹现在怎样？
新竹叫日本鬼子给打破了。
哎呦，吴鹏连脑袋嗡了一声，眼前发黑。徐让徐老将军也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赶紧就问，怎么被攻破的？
哎，那我也说不清楚，日本人的大炮太厉害了，也不从哪儿运来新式大炮，一顿炮把城墙给轰塌了，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嗷嗷直叫， 冲进了新竹，我们就展开了血战呐、啊，城外打，城内打，最后寡不敌众，放弃了新竹，因此败退下来了。杨子云、杨将军呢？阿火、张礼成呢？还有江少祖、江指挥呢？别提了，杨子云、杨副将被炮火击中，壮烈牺牲了。那个听说江少祖、江指挥率领残兵败将，兵退18盘。殊死跟日本决斗，没想到寡不敌众啊，全都壮烈牺牲。听说江指挥也死了，阿火呢下落不明，这我就不清楚了。总之叫人打散帘子了，我们就败退下来了。说话之间，哗哗哗，老百姓啊，伤兵就败下来了，完了。吴鹏年心头一凉啊，原来以为赶到新竹，双方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拳头抗击日寇，没想到出了这种事儿，把原计划全都打乱了。现在唯一的把这些伤兵败将全搜集起来，能作战的全都编入队伍，这些散兵游勇陆续的就过来了。吴鹏连告诉中军官，对他们喊话，这中军官领命之后带着几个人赶到前面去了，把双手拢着嘴边高声喊喝：弟兄们，新竹的弟兄们，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了，这是吴鹏连总指挥奉刘永福大帅的指挥来支援你们来了，弟兄们过来吧，都过来。哎呦，这一招呼不要紧，哇，败下来的军兵可算见着亲人了，又重新归队，受伤的治伤，能战斗的重新编队，这一下又搜集残兵败将600-700人。正这时候大部队败起来，成片有马队有步兵，中军官又喊话，没想到这回败下来领头的正是阿火、张礼成。张礼成跟雪人一样，手中拎的那把刀都砍得卷了刃了，跟麻花相似，还舍不得扔呢。他身上的血也不知道是他出的血啊，也不是崩的血，脑袋上包着布，狼狈不堪，骑着匹快马，大兵跟着他哗啦哗啦哗啦。中军官一喊，阿火马上就过来了。吴鹏年马上应声去：张礼成将军，认识我吴鹏年吗？我可认识你呀、啊，当初我最迷你的京剧了，哎呀，没想到再次相遇。张礼成也知道他是谁了，也不知道是哭也不知道是笑，把牙一刺，哭痛从马上摔下来了，顿时是昏迷不醒。那位说，那怎么回事？悲中喜，喜中悲，刚才有精神头住着他，不能倒下，他得把这些弟兄们带到台南去，这点本钱不能都输光了，现在一见着亲人精神上一放松，所以昏迷不醒，这人都这样。吴鹏连赶紧命令军医就地抢救，喝了点水，上了点药，一呼唤，阿火明白过来了。等明白之后，握着吴鹏年的手是放声大哭：完了，新竹失守了，我们损失惨重啊，哎，我对不起刘永福大帅呀、啊，对不起各位，大家劝吧，胜败兵家常事，你不能一个人把过都揽到身上了、哎、这种事儿
难以预防啊！啊，节哀顺变吧。现在我们的人都来了，可以重整旗鼓，再跟日本子决一雌雄。
劝半天，阿国止住悲声。哎呀，吴鹏年一想，别往前走了，原来有奔头上新竹，现在新竹失守了，
就地安营扎寨。黑旗军调战好，布鹿角，观察地形，安下大营，派出刘东少。这时候吴鹏年、徐让仔细的才询问阿火新竹到底怎么丢的。
哎，别提了，
后来我才了解清楚，这日本鬼子这个武器咱比不了啊，本来人家就人多势众，人家的皇军是训练有素啊，咱们都是杂八凑啊，就是人多也敌不住人家，唯一可保障的就是城池和战壕。日本鬼子跟我们大仗小仗打了16次都没捡着便宜，小日本是伤兵损将，后来有几天他们没动手，我们纳闷，认为他出头了不敢攻城的，哪知道他们等待援兵。后来那个能久亲王从台北调来3门新式的大炮，这种大炮的名字叫过山炮，听说这一炮能打3英里远，威力强大，咱这炮哪行，够不着人家，人家能打着咱们。他们在北山上构筑炮台，连续向新竹发射呀，最后把箭楼也给打垮了，城门楼也给打塌了，在大炮的掩护下，日军展开了进攻，这才占领了新竹县呢。我们殊死搏斗，展开了巷战，无奈力不从心的，弟兄伤亡了将近1半。后来杨子云将军也中弹牺牲了，蒋少祖、蒋指挥也壮烈牺牲了，就剩下我厚着脸皮，我败退下来了。别这么说，你有功，你能带回来这么多弟兄，这就是本钱。哎，千万别这么想，这不咱们来了吗？咱们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你看好吗？你的第一团还叫第一团，你还是团长，现在把江少祖的第二团剩下的人编入第一团，重整旗鼓，这就叫胜不骄败不馁。你看，话是开心锁，徐让也鼓励他，吴鹏年也鼓励他，啊，我精神头又来了，对，小日本鬼子，我他娘的跟你们玩不了。做大将的有这股劲儿就行，大家饱餐战饭，该治伤的治伤。哎，这一夜休息的不错。徐让就问吴鹏年呢，总指挥啊，我们原计划到新竹，现在新竹失守了，日本鬼子肯定不能在那待着，肯定还得南下呀，咱们在什么地方布防，跟他决一死战。这个我已经看了地形了，我们眼前有一条水叫大安溪，对不对？
啊，对呀，
这是从南湖流过来的水，我发现这个地势对咱们还是有利的，前有大安溪，后有山，哎，前面有屏障，后边有依靠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。总指挥，那你的意思就在这跟日本决战？
不，
这还有点欠缺之处，我打算咱换个地方。那换到哪儿？明天咱视察。第二天，这吴鹏年也不说话，骑着马，带着徐让，带着阿火，顺着西边往下游上走。再看前头一条大河拦路，白浪滔滔啊，河面不宽，水流挺急。他让人试探试探，最深的地方深不见底，大概能有几丈深，浅的地方 也得过肚脐眼儿。这是水流不太大的情况，要赶上雨季山洪爆发，那就水深不可测了，西面也就宽了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是大甲溪。大甲溪，我说决战的战场应当设在这里。哦，徐让不明白，总指挥，这跟大安溪有什么不同？方才我周围看了一遍，自然是不同。我说众位啊，要想一战把日本鬼子全消灭，那叫笑话，神人也做不到，因为日本兵太强大太多了，我们的人可也不少，讲战斗力远不如人家。我们唯一能做到的是什么呢？消灭他有生力量，能打死一个是一个，能打死十个这是十个，能杀伤一百是一百呀，多多的杀伤他，叫他大伤元气。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本帅就想在这大杀他的元气，让他知道知道台湾军民的厉害，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。哦，大帅请问你的妙计怎么个用法？各位请过来。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这么这么这么怎么办？哎，这么这么怎么怎么办？哟，徐让众人一听是喜上眉梢啊！总指挥呀，行，你赶上当年的诸葛亮了，哎。哎呀，真是神机妙算，万无一失，就依你，就按你的主意办。别家群力群策，大家听听我这个点子行不不行，咱修改或者撤销啊，没问题。阿火说太行了，太行了，这打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好妙计好妙计。既然大家没有意见，付诸实施吧。我看日本兵马上就得到，准备手下军兵啊，拔营起寨，按照吴鹏年的计划，哗，各就各位，都做了安排。三回头再说日本鬼子，日本鬼子这川村景明和能久亲王一战攻克了新竹，等进城之后，那大火熏熏的燃烧，遍地都是死尸。能久亲王虽然占领的新竹，也紧皱眉头啊，心里的痛明白，中国人不是好对付的，与我原来的想象是截然不同啊！哎，你看他们的皇上答应把台湾给日本了，他的老百姓不听他们皇上的，不听他们官府的，硬是抵抗日本皇军，而且打得这么勇敢，这么激烈，杀伤我们这么多人，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。这边把台湾岛整个接管，谈何容易啊，他心里头也发凉啊。那川村景明嘴不说，心跟他想的差不多少。进城之后吩咐掩埋尸体，救火，出榜安民，派人在此驻守。他们做了一下总结，为什么能拿下新竹呢？全靠大炮。就像咱刚才说的，他们从台北运来了几门新式的钢炮，这炮弹也沉，一炮能打好几里地远，这玩意儿太先进了，威力强大，靠着这重武器把新竹给攻破的。要没这个，他们瞪眼没咒念了。您看武器这个东西，这玩意儿太重要了，虽然胜利失败在于人，但这武器也占着极其重要的一方面。为什么？你那有原子弹，我这也得有原子弹，你那有氢弹，我这也得有，甚至我超过你那， 你那飞机能飞10000公尺高，我飞12000公尺高，你的炮弹能打5里地，我打10里地。为什么军备就这么竞争啊？那你要掌握了强有力的武器，起码心里头有底啊，哎，就有取胜的把握。你那武器落后，人再勇敢，那不是白去那送死的吗？所以各国都在拼命发展武器。咱说的是古书也是如此啊。日本人仗的是什么呢？就仗着船坚炮利，武器精良。中国倒霉就倒在这方面的，其实作战非常勇敢，武器落后。那兵船也是花巨资从外国买的，外国能给你先进的兵船吗？都是淘汰的货卖给你了，残次品怼给你了，中国还当好玩意儿，修理修理这就用，能赶上人家新式的兵舰吗？人家卖给你的枪炮也是如此，都是次品和劣品。所以我们到手之后，有时候在战场上枪打不响，炮失灵，不失败等什么呢？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能久亲王和川村景明占了新竹之后，马上往台北跟总督报捷，紧跟着他们开始整顿军队南下，一鼓作气拿下台南，台湾基本上就收复了，他们是这么想的。所以这次再出兵他们奸了，川村景明带着500人打前站，能久亲王带着4000人殿后，其他的人留下守新竹，这个部队慢慢的往前前进。单说这个川村景明第二天正往前走着，有人向他报告头前是大甲溪。他知道大甲溪是一条大河，催马到了溪边，一看这个水势不算太狂，渡河不算困难，搭上浮桥就可以过去，河面也不算甚宽，往对岸一瞅，有一座大山，大山苍翠，树木交杂，寺外是好草，仔细看看好像是村落。他拿望远镜一看，不但是村落，还有人进进出出，在进出的人群当中有军兵，有老农，有山民，最吸引他的有不少台湾的花姑娘。哎呦，能久眼睛一亮啊，心说这些日子没见过几个女人呢，听说台湾的女子最美不过呀，士兵们太辛苦了，真应当抓点女子开开心，今天一见是正中下怀。